等之奉命出使江东来游说孙权。他这一来啊，人家江东就明白了。孙权马上做了一番研究，说这邓芝干什么来了。
哦，甭问呢，
这是诸葛亮派来了一个说客，他来游说咱们来了，那咱们得怎么对付他呢？张昭给出了个主意，您呐，就在殿前设一只油鼎，把油烧得开开的，到时候您问问这邓芝他干什么来了，只要他一动说辞，
哦，
您就可以告诉他，原来你是效当年之厉声说齐呀，你不是来游说我来吗？我就铡了你，我就把你烹了。厉声说齐呀， 啊在楚汉相争的时候，汉刘邦手下有个谋士叫厉夷姬，就是厉声，他奉刘邦之命去说齐国的国王田广。这田广呢，就听信了厉声一面之词，当时啊就解除了戒备了，哎，防备不那么严密了。刚一解除戒备，就刘邦手下那位大将韩信呢，哗啦的一下子就把齐国给围起来了。当时齐王田广明白了，哦，我这是上了厉声的当了。他立刻准备了一个大油鼎，就把那厉夷姬给烹了，就是给炸了。今儿个呀，您就用这个手法来治治这邓芝。孙权这么一听，这是个办法，他还真就采纳了。第二天早朝的时候，设好油鼎，排开武士，让雇佣就把这位邓芝先生给陪来了。到了门口这儿，雇佣找了个词儿，自己溜掉了，剩邓芝自己了。他在这儿稍微站了这么一会儿，里边就传出话来了，说是孙权要召见他。呵，好威武啊！邓芝站在这儿这么一看呢，哎呦，江中这气派不小啊，这在哪儿选来这么多长身大面的武士啊？呵，一个个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，手持长矛、大戟、短剑、钢刀，干嘛呀？这是虎视眈眈的，就在这殿前石阶下那摆着一座油鼎，油鼎旁边站着八个镖区大汉，手提钢叉。呵，油鼎下边的火烧的那旺啊，鼎里边的油啊滚沸翻腾啊，甭说活人扔里头一股烟，就是一块铁扔油锅里大概也能化喽。这家伙邓芝看了一看就明白了，哦，看来呀，江东孙权往常素日设朝他绝不会这样，今天这是为给我摆的这个阵势。好啊，邓芝不慌不忙抬手整了一整冠，然后又系了一系腰带，提了提袍巾，大摇大摆的从外边就进来了。哎呦，脸上那表情那份泰然自若呀，就甭说了，就像什么负担都没有，吃饱了喝足了消过神儿遛个弯一样。进来之后还到处学嘛学嘛，哪儿全看看，特别走在这油鼎跟前，上上下下打量了打量这八个持叉的大汉，把这大汉看得到直发毛，心说，呵，这位行啊，看这样子是一位文弱书生，他瞧见这阵势怎么会一点没害怕呢？难道说常见？这些人都觉得奇怪。这时候 过来了一个近臣，近臣，那就是孙权身边的亲信侍从吧。干嘛？领着邓芝，把他带到了店门口这儿，就让邓芝站这儿了。邓芝心里好不痛快，为什么？这哪有这么对待客人的？客人来了，让在门外站着。哎呦，这是什么礼法呀？再一看这店门口啊，是垂着一挂珠帘呢，这帘子都没挑起来，那意思根本不让你看见这位吴王孙权。你说这怎么说话啊？这个影影绰绰的，邓芝看见了，这大殿里头文烈东武烈西正当中暗后坐定一人，是孙权。什么模样看不清楚，怎么呢？隔着竹帘呢。邓芝这么一想，有了，你不让我站这儿吗？我就在这儿跟你打招呼得了。想到这会儿，他一拱手，大王，西蜀邓芝这厢参见。连个拜字都没说，不但没说这字儿，而且也没拜，只是啊给作了个半截衣，然后把手一背，胸一挺，脸一扬，完了。呵，这些子可把孙权给气坏了。怎么呢？好大的派头啊，这是什么人呢？啊，作为一个使臣来到我江东见孤王，因何不拜？应该得跪那儿磕头。邓芝听了这会儿微然一笑，哈哈哈，我乃上国天使，焉能拜小邦之主？呵，这话呀，每个字儿都像炸弹一样。那年头没炸弹，就说那有力量那劲儿，当当的，这家伙。孙权这么一听，气得差点跳起来。你听这话说的多大呀，人家是上国天使，根本不拜小邦之主啊。就你啊，你孙权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，统辖六郡八十一州，代管荆襄，你觉着你这份够瞧的了，差远了，你不过是一疙瘩那么个小地方。孙权这气把帘笼卷了起来，干嘛呀？孙权要好好看看这使臣，这家伙也太狂了。赶快过去两个使臣唰唰唰唰唰唰唰把珠帘卷起来，卷帘子这同时，邓芝侧目这么一看，他早就听说孙权孙仲谋这个人呢，不过还没见着过，这是第一次。哟呵，邓芝心说这人长相不俗啊。怎么呢？原来生的是闭目紫然，红胡子绿眼睛。今儿孙权这一生气呀，双眉倒竖，再看那双闭目啊，嗖嗖，好家伙，直冒绿光啊，真瘆人啊。看样子随时可以大吼一声，就把这位邓芝给扔在油锅里。邓芝啊，哼，把脸一扭，还不看他了呢。孙权这么一瞧，我党是个什么人物呢？西蜀来的这使臣，起码也得象征三头尖长六臂，站起来顶天，坐下压颤了地，也得是红胡子蓝脸。原来就这么一位文文静静的书生啊。哎呀呀，哼，瞧他那胳膊呀，还没有我江东上将军武将那手指头粗呢。他怎么这么大气魄呢？ 让他近前来讲话。
你看，你开始把人让屋里多好，他让人门口站着，现在他怎么让他进屋说话了？这不得劲呢。一个人坐在里边，那位客人站在门外边，高一声低一声的，这叫什么事啊？你进来说。这进城赶忙过来了，邓先生，大王请您近前讲话。你说怪不怪？怎么怪呢？原来邓芝刚一进门的时候，哼，甭说孙权手下那些武士文官武将，这么说吧，有一位算一位，那眼皮都麻瞪着，那嘴角都耷拉着，现在一看人家邓芝这派头，不是吗？这近臣说话也客气了，说了一个请字，说大王请您近前说话。邓芝几步走到孙权的跟前，往那儿一站，刚才不是在门外给你作了个半截揖吗？那就算完了，现在呀还没有什么礼节了呢，还给你施一回礼呀、啊、礼多人不怪，哪有那事儿啊？
啊，你就是那邓芝邓伯苗，不错。方才你说什么上国天使不拜小邦之主，我来问你，我看你这个人是很不自料，今天你欲钓三寸之舌，小厉声说起吗？我就将你投入油顶。
当时人孙权自己就把这谜揭开了，我为什么摆这么一个油顶？我就是拿你呀、啊、就当那当年的利益机了，我要炸了你。
哈哈哈哈哈哈，
邓芝听这笑了，
人人都说呀，这江东贤士如云，说人才呀贤人呢有的是，我真没想到感情他惧怕这么一个小小的儒生。
别看你们江东能人多，但是你们胆儿很小，就我这么一个念书的人就把你们吓成这样
啊。孙权手捻紫髯，把眉头这么一皱，岂有此理，孤何惧一匹夫。
哼，甭说你邓芝邓伯苗，你打听打听，我孙权镇守江东怕过谁呀？
哈哈哈哈，邓芝冷笑一声，大王既然不怕邓伯苗，那么你又何惧我来下说辞呢？他这个邓芝，你明明这是要为诸葛亮做说客来说孤绝为相属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
你意思我明白了，你就是来游说我来了，让我和曹丕决裂，跟你西蜀结交，这不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的事儿吗？你还在我跟前卖的什么痴傻呢？
好、哦，邓芝一听笑，大王原来是为了这个呀，可你要知道，我不过是蜀中一儒生啊，今天我到这儿来呀，不是什么让大王你爵位相属，而是为了你吴国的利害而来，没想到大王你会这样对待一个宾客，舍兵陈鼎以据一使啊。唉，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也。
哎呦，这几句话呀，孙权让邓芝啊给撇坏了。邓芝说这什么意思？我干嘛劝你爵位相属啊？我是为了你吴国的厉害，专程由西蜀跑这一趟，这么老远我来的你这儿，你看看你，你这有点待客之礼的样子吗？啊，布了这么多的兵，摆个大油顶，你这吓唬谁呀、啊？你这气量也太小了，你们这胆儿也太小了，根本就什么也不懂。
就这么个意思，这孙权哪受得了啊？
呵，当时唰的一下，那脸呐，甭说脸，连耳朵都红了，臊的。这个，孙权这时候侧过脸来瞅了一瞅张昭，心里说：“子布啊，你眉毛都白了，你呀、啊，你给我出的什么主意啊？你看看，让人家站在这儿，指着鼻子，挖着眼睛，把咱们给损一通，损我，损我不是就损你们吗？没听见呢？”张昭听见了，他轻轻的冲着孙权一摇头，那意思大王，甭听他那个，这有顶啊，您可不能撤。孙权明白了，但是方才那几句话人家说的太难听了，这怎么自己也得全权这面子呀。来呀，无事撤下，都下下下去。本来嘛，来个客人，你们这拿着刀攥着剑干什么呀？这是，哗，武士撤下一半去，但是那油鼎没撤，还在那会儿烧呢，那是镇武，得镇着。哼，真要是说翻了，我今儿真就把你灯枝扎了。哎呀，赐座，行了，怎么给个座位？给搬过一墩来，绣墩呢，放那儿了，既不像椅子，也不像五凳，哎，跟那个绍兴酒那坛子差不多，可是面积比那稍大点，要像那坛子口似的，那怎么坐呀？等之卸了座，坐在那会儿，他跟孙权脸对脸啊。这回邓芝也不客气了，按道理来讲呢，应该是侧着身坐那儿，哎，给这孙权一大旁脸儿，哎，这才礼貌呢。孙权每问一句话都得站起来回答，你看人家是一国之主吗？干嘛邓芝不这样呢？邓芝心说，你呀、啊、什么也不懂，干脆我就这样吧，实际我这不是对你，我这是对你手底下的谋士，给你出馊主意的人，我摆他们派头让他们看看，不单跟你脸对脸坐着，邓芝还大腿二腿刷拉一下，把袍襟往起这么一提，俩手往科技盖上一搭，聊吧。呵呵，孙权两边文武一瞧，西蜀的使臣都这样，对呀，是得这样，怎么你瞧他们那丞相多厉害，你分谁打发来的？这是诸葛亮派来的，看来这位邓先生这就很客气了。这时候孙权呢也降下俩调门去，不像刚才见邓芝那气魄了，说话呀也有点柔和味了。伯苗先生，方才你说这吴魏两家，请问吴魏之厉害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愿听先生指教。大王，我不知道大王您愿意与我们西蜀相合呀，还是愿意与曹魏相合？这个说的这会儿，孙权瞅了瞅张昭和顾雍，张昭顾雍这时候也有点愣了，呵，他们没想到邓芝坐在这会儿来个单刀直入，开门见山，咣的一下把题就抛出来了，问孙权，你是愿意和曹丕好啊，你是愿意和我们西蜀我家皇帝刘禅好？这问的嘎嘣脆啊。所以张昭和顾雍想不起什么主意来，他也不好插话，孙权这一看他们两人，他们把头低下了。孙权这么一听，这个
邓先生，故正欲与蜀主讲和，
我有过想法，我想和你们西蜀结好，
可有一样，我唯恐你们蜀主年轻时浅呐，不能全始全终。
我呀倒是满心思想和刘禅结交，但是刘禅是个小孩子呀，他有什么见识啊？我跟他好倒可以，但是两天半他趴下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邓芝听到这会儿摆了摆手，大王此言谬矣呀，您说错了，大王乃命世之英豪，我家丞相诸葛亮也是一时之俊杰。俊杰啊，那还了得，千人为俊，百人为杰，万人为英，十人为豪吗？哎，就是一百个里头，一千个里，一万个里，才挑出这么一位来。孰有山川之险，吾有三江之固，若两国联合，共为唇齿，进可以兼并天下，退则可以鼎足而立。如果大王要在魏王面前称臣，未必往大王朝觐求太子以为内侍，如其不从，则兴兵来攻，属于顺流而进取，如此则江南之地不复为大王有矣。呵，真是慷慨陈词啊。他说这意思告诉孙权，你要是结合我们西蜀啊，往前进一步咱们可以打北魏，退一步可以成鼎足之势，魏蜀吴三国。如果你要是降了曹丕，你就完了。怎么完了呢？他让你年年进贡，岁岁去朝，那还不算，还得把你的孩子送到北魏干什么呀？作为人质。你要是不答应，人家曹丕就可以领着兵来打你。当曹丕派兵征伐你江东的时候，我西蜀也可以来个顺流而下，那时候你这江东就完了，六郡八十一州加上荆州就不属于是你的了，你得好好想想。说到这会儿，唰啦一挺身，邓芝站起来了。大王，如果你要以愚言而不然，你拿我这话没当这么回事儿。欲将就死于大王之前，以绝说客之名。你别担心我来游说你，你要拿我这话当个事儿，你就好好琢磨琢磨，要当耳旁风。我呀还不活着回西蜀了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说到这会儿一转身，用手一撩袍襟，他出去了。邓芝这什么意思啊？我绝不落这说客的名声，你这不是有油顶吗？我自己往里跳。他大步流星走到油顶的跟前，用手这么一推，推什么呀？推那武士，旁边那不是站着七八个人，手里提着钢叉吗？那是准备着要把这位邓芝先生用那叉挑起来往那油顶里扔的。你甭挑，他这么一推，你别看这邓芝很文弱，胳膊不太粗，也不知道哪儿那么大劲头，好把那大个儿给推一趔趄，噔噔噔，呵，这武士一愣，心说这位急了。就见邓芝一抬腿，干嘛呀？要下那油锅，自己要进去。这下孙权急了，噌的一下站起来了，且慢，拦住先生，阿瞒来。那几个武士稀啷长啷稀啦哗啦咚，把叉都扔了，有的一着急把那叉呀扔那油锅里去了，不管了，先顾这人要紧。过来好，砌了个人墙，您看那踢足球罚角球没有，跟那一样，真怕这位邓先生蹦进去。您再看那位吴主孙权打屋里出来了，孙权也急了，亲自来到外边，一把拉住了邓芝。哎呀先生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你这怎么了？你等我回一句话呀，我还没跟你说怎么回事呢，你怎么就往油锅里头跳？哎，大王，你不被拦阻，你不是拿我当了说客了吗？哎呀呀，这是哪儿的事啊？他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离隙。孙权实在没词儿了。怎么呢？我呀，这儿跟你开个小玩笑，有这么开玩笑的吗？邓芝把脸沉下来，好不高兴啊。这时候孙权才吩咐，快 一使眼色，那意思把这油顶弄下去了，别在这儿摆着，油枪枪怪呛人的。旁边这武士一看，那也不能拿过来就搬呢，因为什么呢？这油顶好家伙，那油都开着的，底下呼呼的火那么烧，那得想个主意啊，把烫着怎么办呢？这往外搬油顶，那就不管了。孙权嚯，拉着邓芝二次入殿，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，酒席摆下。”你看看，越来越近乎。开始的时候，让人家在帘子外边站着，连帘子都没卷。两句话把门帘卷起来，让进来了。没说几句，让人坐下了。现在可好，吩咐一声，在后殿设宴。干嘛？好好给这位邓芝先生接接风，以上宾之礼款待。上宾之礼啊，那就不是炒几个菜、烫壶酒的事儿了。杀猪宰羊啊，呵，好隆重啊！孙权亲自为这位邓芝先生满酒，把邓芝让入上座，而且还请了两位陪客，谁呢？张昭、张子布和顾雍先生在这陪着这位邓芝。这顾雍还没什么，哎，什么给邓芝满个酒啊，给孙权满一杯啊，自己也满上，喝着倒挺踏实。不过这位张昭先生坐这儿不得得劲儿，为什么呢？是他给孙权出的主意，摆了这么一个阵势，设了这么一座油顶，全没好使，现在还得给人家邓芝满酒，您说这心里窝囊不窝囊啊？那只好闷着头在这儿喝两杯得了，忍着吧。孙权呢，倒是跟邓芝哎谈得很亲密。邓先生，方才先生之言可是正合孤意呀、啊。孤今与蜀主联合，先生肯为我做一介绍吗？我想和刘禅结好，不知道邓先生你能不能在当中啊给串通串通。邓芝这么一听，哎呀，大王，时方才欲烹小臣者乃大王爷，今欲使小臣为使也是大王您，大王犹自狐疑未定，安能取信于人？这话说的是软中带硬，柔中带刺儿。怎么刚才要铡我也是你，现在您又相信我了，让我做两家使臣，既代表西蜀也代表你江东，跑两头给串和串和。哼，你呀满腹狐疑，一会儿这么着一会儿那么着，你连点信用都没有，谁给你办真事儿啊？就这么个意思。哎，孙权一听，心说我这怎么了？我向来我做事从来没有说刚愎自用、优柔寡断，又这么做又不这么做，乱合计，我没那事儿。这都是，孙权想在这看了一眼张昭，心说你给我瞎出什么主意？哎，邓先生孤意已决，先生勿疑，我这决心算下定了。呵，这顿酒是尽欢而散的。第二天一走，孙权一升朝，他很感慨呀、啊。哎，我占领这么大的地方啊，反不入人家小小的西蜀。你看人邓芝跑出这么远来，不辱使命啊。我连一个使臣都派不出去，谁能到西川去表达表达我的心意呢？孙权的话音还没落，幽闻班中出来一人，冲着孙权一拱手：“大王，臣不才，愿请命出使西川。”